我们继续讲到带领小组查经，我们很快的温习一下我们昨天所讲的。第一个，我们讲到小组查经的目标是学习归纳式查经的原则。什么叫做归纳式的查经呢？三个啊，观察，再来呢解释，再来应用啊。观察、解释、应用啊，归纳式的查经就是观察、解释和应用。我们讲到读圣经有三种基本的方法啊，读圣经的三个基本的方法。第一个是导读，什么导读？导读的原则是什么？出生的读。好，那么祷告跟读经啊，是用祷告的心读经，用圣经的话来祷告。好，第二个我们讲到速读啊，速读就是用快的速度把圣经一年至少一年把圣经读完一遍。第三个研读啊，研读的话就是按照圣经里面的卷按字词的话，比如像神的国、像福音、像罪、像恩典啊，像这些字词，把整个圣经里面的字跟词连贯起来来读，或者读圣经的人物。读圣经人物的时候，我们注意他的成败得失，注意到他的转变的关键到底在哪里，他生命的转变，人生中重要的转变是在哪一些因素上，是在哪一些情况底下他人生有转变。好，另外我们昨天用相当多的时间讲到圣经的超细化，圣经的超细化。那么圣经的超细原则上就是按照神的所示意所为，再来呢写作者哈，作者的所示意所为，再来受信者的所示意所为，其他人所示意所为，状况和结果，最后是转接词哈。那基本上按照这几个大的项目，把每一个字都抄出来，那按照这几个项目抄下去，这样我们可以大概对这段经文有一个很深入的观察。好，第一个我们讲到观察，观察就三个最基本的观察，一个是上下文，第二个是题材，第三个是背景。好，特别题材方面，圣经有四种题材，各位不要看讲义，来，四种题材有哪四种题材？叙述性、论述、诗歌，第四个预言。好，这四种的题材，那不同的题材我们在解释的时候会有不同。基本上小组查经呢是叙述性的跟论述性的这两种的题材，诗歌和预言通常不适合小组的查经，也就是说诗歌跟预言最好是在成人主日学或者有查经聚会或者有讲员这是比较合适。但是叙述性跟论述性的经文我们可以用查经的方式。好，那我们今天我们要开始进入第二个大段呢，就是选定这段经文的主题。通常我们带查经的时候，教会或者是团契会有灵修，或者是传道人，或者是小组查经的负责人，他们会选好说我们今年要查提摩太前书，或者约翰福音，或者以弗所书啊。通常大概都会有人来选定。好，选定了以后呢，基本上我们就是一次一章，或者一次一个大段。那当我们决定了经文以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来预备带领查经呢？刚刚讲过，当你有一段经文以后，你已经决定了一段经文，但应该是我们事先都晓得的。比如说下个礼拜我们要查约翰福音第三章，或者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决定了这一段经文以后呢，那首先第一步要做的，我盼望各位第一步做的就是先做经文的抄细。特别是带领者，你是一个带领的人，我盼望各位愿意下这个功夫。事实上各位昨天这样做下来以后，发现你用的时间也不见得要很多嘛，是不是？如果这一章圣经整个抄一遍的话，事实上也大概十分钟左右大概就可以抄完。如果长一点的话，大概你也不一定会查整章，大概要分段啊。也就是你知道了下一次要带的经文以后，你就先做抄细啊，盼望各位要愿意下这个功夫啊。昨天也讲过，你如果是电脑稍微熟悉的话，就是从经文里面去 copy， 然后再 paste 过来，然后来转啊，可以换来换去，换来换去，让你把这段经文的结构做出来。 因为你这样做过一次以后，你对这段经文的观察跟了解会很清楚。好，我盼望各位一定要做这个功夫。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决定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就是这一段经文，这一章圣经到底我们主题是什么。那当然各位会说，如果是罗马书，罗马书的话，整卷罗马书有一个主题的，是不是？我们都晓得哈，整卷罗马书，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当然他第一章到十一章是一个大段，十二章到十六章又是另外一个大段。那第一章到十二章，对不起，第一章到十一章这一个大段，它整个的重点，你如果用几个字来表达的话，你想应该是什么样的主题？因信称义。好，所以如果因信称义是罗马书第一章到十一章的整个的主题的话，那基本上我们这一次要查第五章，或者这一次要查第七章，也是在因信称义这个大的主题底下的分题。像第一章讲到人的罪，第二章讲到世人的罪，第三章讲到世人都，就是包括犹太人在内也都犯了罪。所以我们在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因信称义是一个总的主题，然后在总的主题底下，每一章有它在因信称义的这个总主题下面的一个分题。基本上是这样。那或者是提摩太后书，我们昨天有做提摩太后书，那提摩太后书我们晓得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特别是最后的劝勉。那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腓利门书这四卷一般被称为教牧书信。教牧书信的话，也就是说保罗以他使徒的身份对一个教牧人员，包括我们在座各位，我们虽然不一定你的 title 叫做传道人，但是我们都是神的工人，所以基本上的话呢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前书总的主题是讲到对工人的劝勉，对神仆人的劝勉，这个是总主题。但是在这总主题里面，每一章它一定有一个重点，每一个章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重点。第一章可能都着重在苦难方面，或者第二章讲到做神工人的一些品格跟身份可能会做注重这一方面。第三章可能会讲到末世里面的末世的工人，就是在末世，因为第三章就讲到在末世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卖主卖友各样各样的问题，会有十九个大的问题像第三章的话就是末世的工人第四章的话是做神的工人的一些榜样，因为他提到你要注意做什么，另外你提到好几个人名，这些好像是属于工人的榜样。你就可以大概的根据总主题，就是整卷圣经的总主题，然后再来为每一章定一个分题那这是特别是论述性的经文，特别是论述性的经文的话呢，我们尽可能要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思路否则的话查第二章就只知道第二章，第三章只知道第三章，那事实上第二章第三章是连贯的，第二章第三章不能分开的，所以你了解整卷的总主题，然后再来了解各卷的分题这基本上呢，各位在预备的时候先有这一个观念，你在带领的时候有这样的观念，你在代查经的时候你也让弟兄姊妹们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这就是为什么昨天我们讲到是要有宏观读经，宏观读经就是你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你知道以弗所书特别着重的是什么，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特别着重的是什么，你不一定要很仔细的，但是有一个大概性的一个了解这个宏观，然后再进入到这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这样使你在代查经的时候呢，不至于好像突然出现了这一段呢是长江的上游、中游、下游，我们可以分，但是它是在整个长江这一条大的江河里面的一个部分，它不是突然出现了，不是单独存在的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跟了解。好，我们先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以后，接下来我们来看说我在这一章里面我怎么来找到主题。实际上所谓找主题不一定说你替它定一个标题，重主题的意思呢就是说每一章圣经一定有一个重点，每一章圣经有重点，你要能够先把握住这一章的重点，这样你在带领的时候呢就不至于感觉好像每一节都很重要，或者是哇这一章里面好像有十几个重点，那你要抓住其中一个最主要的重点根据全卷整卷的主题，然后呢你找到这一章里面的重点。那我们说我怎么知道这一章的重点是什么呢？ 我们平常打开圣经以后，你如果只这样读一遍，你大概读不出它的重点在哪里，就是读完了以后啊，刚刚昨天讲了，可能读到后面已经忘记前面讲什么了啊。我们可能啊，年纪渐渐大以后会这样了。好，那么啊，所以呢，你怎么去知道它的重点呢？好，我们说你做经文抄袭法，做经文抄袭的话呢，你已经大概掌握住重点了，至少你知道这一章里面怎么讲到神，怎么讲到作者的期望，怎么讲到受信者应该有的啊的所思所为，我们也会看到结果。你大概已经可以掌握住整章这一章里面一些基本的要项，大概可以掌握得住了。即使你字句忘记了没有关系，但是至少你整个重点已经大概可以掌握住了。好，现在再根据这一些再来看说这一章里面我要特别着重的是什么哈。那基本上有五种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抓住这一章的这一章圣经的重点。好，第一个呢就是重复出现第一个就是主要的事件啊，主要事件，这一章当中的主要的事件到底是什么？比如说，这是一个叙述性的经文，那如果是叙述性的经文的话，我们应该啊，很容易就可以看出这一章主要的事件是在讲，比如说大卫王犯罪啊，因为这是一个主要事件，或者是耶稣用五饼二鱼啊，十五千人吃饱，这是主要的事件。或者是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这是约翰福音第四章，这是一个主要事件。那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我们一看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很容易哈。或者是第三章的话，是耶稣跟尼哥底母谈到，这是主要事件。但是耶稣跟尼哥底母谈到和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他方式不一样，谈到的方式不一样。尼哥底母的背景跟撒玛利亚妇人的背景不同，尼哥底母的背景是什么样？各位约翰福音第三章，各位应该都熟悉的哈。尼哥底母他是法利赛人，所以他已经有犹太教的背景，有旧约的背景。尼哥底母年龄呢是年纪老的哈，他说人已经老了，怎么还能进母腹再生呢？比如说他自己觉得他年纪已经很大了哈。好，那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就是他有身份跟地位。啊，他来找耶稣，他对耶稣的第一个的称呼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就不一样，对不对？他对耶稣的称呼说什么？夫子，他知道说耶稣不是普通人，他至少是一个老师，是一个先知啊，是称他为夫子啊，他来请教耶稣。但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对耶稣以前的事情从来没有听过，他可能也没有受很多的教育。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第一个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是说先生啊，叫他先生，这是啊，就说一个对陌生人的称呼，先生啊，你没有打水的器具怎么能够给我水喝呢？他是从生活性的现实性的问题来跟耶稣进入。那你们发现啊，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跟另一个地方谈到有不一样，然后导入福音，当耶稣的目的都是要让他进入福音认识真神，但是导入的方式不同。对尼哥底母已经有律法的背景，已经有就业的背景，他直接让他认识说你必须重生，好让他这个生命的改变。撒玛利亚妇人是从水的需要现在进入到活水的需要啊，这是啊不同的布道的方式。好，那这是我们都晓得基本常识哈。那我们观察的时候就要观察这主要的事件是耶稣对尼哥底母谈到，对撒玛利亚妇人谈到，耶稣啊对啊耶稣怎么样对啊生来瞎眼的人，耶稣第五章那边耶稣对38年的瘫子啊，耶稣对不同的人他怎么样来接近他们，怎样让他们从身体的需要感觉的需要进入到真正的需要。英文有两个词哈，一个叫 felt need 就是你自己以为你需要的，自以为的需要，感觉的需要。但是另外一个是 real need， 是他真正的需要。尼哥底母来见耶稣的时候，他感觉的需要可能是他觉得耶稣是一个夫子，是一个老师，是一个拉比，因此他来和他交换啊一些天国的道理的心得啊，犹太人有天国的观念啊是没有问题的。那他可能来彼此交流，但是耶稣告诉他说，我不是在做学术交流，我们是 要看生命的改变。撒玛利亚妇人她感觉她的需要是水，她的现实生活的问题要得到解决，但是耶稣让她知道你真正的需要不是单单是水，而是生命的活水，因为你喝了水还会再怎么样，再渴，但是活水的江河，生命的改变，灵魂的得救，这是永远的。就要像今天早上唐朝华牧师讲的，你生病了得到医治，奇迹的得到医治，这是暂时的需要，但是过三年还是要死的啊。但是你真正的灵魂得救，真正的灵魂得到拯救，这才是你真正的需要，永远的需要。世界上的人都是只看到他暂时的需要，感觉上的需要，以为自己需要的是这个，其实他真正的需要的是活水，是生命，是真正的灵魂的得救。那我们主耶稣在跟任何人接触的时候都是这样。约翰福音20章31节就是约翰福音的结论，在结论的时候说但记这些事。约翰福音不是说 我为什么会记这些事呢？耶稣所行的事，所说的话，如果全世界所有的书都容纳不下，那为什么我要特别记这几件事呢？为什么要记他跟尼哥底母谈话，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6章讲到生来瘸腿38年的瘫痪的人，为什么第8章那边讲到他跟那个怀有行奸淫的妇人，为什么他会特别记载这些事情呢？为什么不是每一件事都记载，特别记载这件事呢？那20章31节那个作者约翰他自己做结论，他说为什么我记这些事情呢？他叫你们信什么？耶稣是基督，再来呢是神的儿子，并且不只是知道这些，而且叫你们信了他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那所以整个约翰福音，你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不要只是读说约翰福音第3章讲这个，第5章讲这个，你整个读的时候要知道约翰福音写作的目的。它不像马太福音，不像马可福音，不像路加，路加福音是把耶稣的生平按照年代的秩序写下来的，但是约翰福音他写的时候他不一定按照年代的秩序，他不注重这些细节的事情。路加写得很仔细，但是约翰福音不注重这些细节的解释。约翰福音要着重的是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让我们得生命，就表示说得一个新的生命，得一个永生神的生命所以约翰福音你在查的时候，你就知道重点一定要放在不同的人见到耶稣以后他们的生命有什么改变，这是最重要的重点。他们的人在不同的人见到耶稣基督以后，他的生命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改变，怎么样从水变成活水怎么样从水变成酒从一个平淡的水变成有滋有味的水的酒就他们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改变的，这些才是整个约翰福音在查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重点。所以主要事件，也就是说你在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这一段经文它主要的事件到底在讲什么，主要的事件这是我们应该很容易就看到的，特别是叙述性的经文一看就可以看得到。主要事件也比较是指叙述性的经文叙述性的经文。那当然主要事件我们一定会问它背后的原因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件，而这个事件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带来什么生命的改变，这些是很重要的。我们的目的读圣经的目的就是向神嘛，就是让我们这个人，一个平凡的人，一个有限的人，一个有罪的人，成为像神那样的圣洁、仁爱、公义良善跟慈爱。那所以我们读圣经目的不是在解答世界到底是为什么神到底怎么创造这世界的，也不是在解答为什么神容许魔鬼存在这世界上，这些都是哲理性的问题，这是满足人的好奇的问题。那圣经是告诉我们世界是神造的，魔鬼是存在的，我们最需要的是在魔鬼活跃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怎么样过像神的生命，有神的生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才是圣经给我们 的答案，也是圣经的目的。好，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注意到它的主要事件这个应该是很容易的很清楚可以看到的。像腓利门书，腓利门书有几章？就是一章啊，腓利门书一章。好，那腓利门书到底它主要的事件在讲什么？当然是因为有一个仆人叫阿尼西姆，他逃跑了遇到了保罗，保罗来为阿尼西姆求情。 但是单单是保罗为安尼西姆求情这样的这么简单吗？从保罗写给腓利门的这一封书信里面，我们来看到这一章，小学的这一卷主要的事件到底是讲什么呢？保罗在写作的时候他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主要的事件是什么呢？那这是啊，各位可以去查考的哈。啊，通常如果我们是承认主日学或者是啊比较多天的话，我会用这个作为一个作业，就是各位你去把腓利门书啊，如果你要带腓利门书的话，你照这个方式去做，按我们所讲的这个原理去做。那腓利门书就属于主要事件，到底保罗写给腓利门主要的事件是什么？单单是为阿里西姆求情吗？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哈，因为这个啊只是一个写信的原因。那么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他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希望腓利门他有一些什么样的生命的改变呢？到底希望腓利门向神是向神什么呢？希望腓利门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啊，变化成像什么样的人呢？这才是这一段新闻的主要的事件，对不对？才是这一卷书信的主要的事件、主要目的。好，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主要事件啊。通常一段经文，你如果掌握出它的重点了，在这一次查经的时候，就把这个重点强调清楚。那些比较细节的次要的部分，不是说次要，而是说以重点把时间放在重点啊，这一章圣经的重点上，不要旁枝细节花太多的时间啊去注意。比如说约翰福音第四章啊，是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这我们都晓得了哈，这我们都晓得了。有人查经的时候花很多时间在讨论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为什么会有五个丈夫啊？这五个丈夫长得像什么样子呢？这些是不重要的，他长得什么样子不关你的事，那个不重要，最重要是他有五个丈夫。这五个丈夫这件事情，这个事实哈，这是一个事实，这事实反映出一种什么样的状况跟结果，反映出一种什么状况？他会有五个丈夫，现在跟他同住的还不是他的丈夫，那就表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活不检点，作风不检点，是这样吗？他代表他心里面有没有满足，就是他有很大的空虚，他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对不对？所以他不断的换他的丈夫，而且现在的也还不是。那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跟他讲到活水的江河，你现在有的丈夫还会再渴，对不对？因为你不能够常常持久嘛，你在情感上或者是情欲上的需要永远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因此你必须得到真正的满足，到底是什么好，也就是主要是讲到对付这个妇人她的真正的需要，就是她的 real need， 她真正的需要。主耶稣不是替她再找一个丈夫啊，而是替她找到真正能够满足她的生命的活水。好，这是主要的事件啊。好，第二个也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不管你是不是带小组查经，基本上你在读经的时候，你如果说我也不懂的原文，我也不知道文化结构啊，或者是我常常读不懂哈啊，最简单的就是你注意看看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什么重复出现的字句。基本上一些字跟词会重复出现，一定是最重要才会重复。你如果很重要，你就会强调，会强调，不断的强调。所以呢，重复出现的一定是最重要的啊，这是我们最基本的常识。一般的书是如此，圣经当然更是如此，因为圣经是神对我们的启示，他既然重复的讲，那就表示它是很重要哈。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很快看一下，我们昨天也看过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更多前书十二章，如果你仔细看的时候，你会看这一段圣经里面重复出现的字句是什么？圣灵，对，圣灵不断重复的讲圣灵，圣灵，圣灵。那显然这里是在讲恩赐，是圣灵的恩赐， 我们通常讲恩赐，往往都是个人的才干或者是侍奉的需要，其实最重要的是圣灵的恩赐。你说这是最基本常识的嘛？我们叫恩赐，恩赐就是圣灵的恩赐。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圣灵，圣灵，圣灵，他不断的讲啊，圣灵的恩赐，圣灵随机给人的啊，然后圣灵显在个人身上，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好，各位特别注意，我们昨天特别讲到方言，对不对？好，第十节这里，又叫，这个又叫是谁叫的？圣灵。你如果做经文抄袭法的话，你一定会把它抄在神的所思与所为那里面了，对不对？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出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啊，也就是说叫有一些人说方言，有一些人做辨别出灵，有一些人做先知。那显然会做先知，会辨别出灵，会说方言是谁叫你的？是谁给你的？神主动权是谁？圣灵，对不对？是圣灵。所以不是我主动我要说方言，我要做先知，我要行异能。当然我们可以求，我们也可以羡慕，我们也为了侍奉的需要啊，求神给我们。但是主权在于圣灵。你仔细读的时候，用重复出现的字句啊，这一个原则来读的时候，你会知道圣灵，圣灵，圣灵，他不断的讲啊，圣灵赐给人，圣灵显人在个人身上，这人蒙圣灵赐他言语，从一位圣灵受洗。你看十三节这里哈，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这里不断的在讲圣灵，圣灵，恩赐一定是圣灵的给予，圣灵的赐予才叫属灵的恩赐啊。通常我们追求恩赐是为我来追求，为自己追求恩赐，往往是本末倒置。好，重复出这个字句呢，可以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讲说到底这里面有讲到哪几种恩赐的时候，不要忘记这里面有哪几种圣灵所给的恩赐，不要只注意到这边讲到有哪一些圣灵的恩赐，那到底我缺什么样的恩赐，我有什么样的恩赐，圣灵给你什么样的恩赐，你啊圣灵还没有赐给你哪一些恩赐，要注意到主权是在圣灵，给予者是圣灵，不是你去追求来的，不是你去学来的啊，这些很重要。当然属灵的恩赐需要操练，是可以操练啊，圣灵愿意赐给我们的话，加上我们的努力，我们可以去操练，但是主权在圣灵啊，这很重要。罗马书十二章啊，这里我们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很清楚的看到。好，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再看十三章，十三章我们都会倒背了哈，特别是第四节到第八节哈，可以从后面背上来。好，那么这里面在讲到十三章的话，当然重复出现的字句是什么？爱。好，爱，爱是它的重点的话，你在解释这段圣经，当然是以爱为它的主题，为它的重点来解释。那么前面两节我们都晓得，前面三节我们都晓得，这边在讲到说没有爱的话，你有再多的恩赐也没有用。你在这里就注意到上下文的原则了。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是承接哪一段经文的？十二章，很明显，因为十二章讲到各种恩赐嘛。然后十三章他就讲说，好，即使你把这些恩赐当中最难的那些恩赐，万人的方言啊，这是很难的了啊。再来天使的话语，这也是很难的恩赐，你能够讲天使的话语，但是没有爱的话呢，没有用，没有用处。先知讲到智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又有全备的信，哇，这些都是最难的恩赐了。但是即使有这些，能够有就已经很难得了，有的话是几乎不太容易的。即使你拥有了，没有爱也算不得什么。很明显的，这就是上下文的原则，也就是在这里特别强调，爱是所有恩赐中最大的恩赐。好，这是我们很清楚看到的。好，那么了解这个原则以后呢，你来看。啊，我们通常读都只读到第四节到第八节嘛，对不对哈？我们都会到对，又会唱，又会会说哈。好，但是第八节后面接下来，爱是永不止息。接下来先知讲到智能，终必归无有；说方言智能，终必归无有。你看从第八节到第十二节，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在这里你会注意到这一段里面哈，这一段。这段圣经我以前读的时候常常觉得有点纳闷，就是说这段圣经跟这个爱有什么关系呢？本人在讲爱的真谛，讲到爱是永不止息，哇，好像到了最高峰了，那怎么突然换 负面起来了，开始否定起来，说什么这些都归无有。那已经讲到说连做先知讲道也与我也没有益处，天使的话语也没有益处，那这里为什么还要再来讲一次呢？何必重复这样再来说呢？你看这里跟爱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爱是永不止息。那按理说应该是第三节讲完了以后呢，我若第三节说我若将所有的生命全然又说舍身叫人焚烧没有爱，原来与我无益。然后接下来应该是接第八节的下半部嘛，先知讲到智能终必归于无有，对不对？这样才连贯。从我们思路来想的话，应该是这样才连贯嘛。前面都是讲否定的，然后第八节下半部也讲否定的，这样不是在思路上比较连贯吗？那为什么前面第四节到第八节讲到爱的真谛，哇，讲得这么透彻，讲得这么样的重要以后，怎么突然又开始否定起来呢？又讲先知讲到智能归无有，这跟上一句的爱是永不止息好像没有任何关联性嘛，是不是？我们从人的逻辑跟理性来想的话，应该是这样才对。但是各位晓得保罗不会离题的哈，他不可能离题。那为什么后面讲到这些呢？后面讲这些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段就是第八节下半部到十二节重复出现的字句是什么？各位注意看看，归无有，好，是一个，还有没有？有限讲了好几次，对不对？有限归无有，实际上有限跟归无有是差不多哈，有限就表示它有实现的，它不会是长存的啊。归无有就是将来有一天要归无有，先讲有限，后面是归无有。好，还有没有？有限归无有，差不多，最多的就是这个有限跟归无有哈。那显然在这边讲到有限和归无有，保罗在这里讲爱，然后再讲有限跟归无有，目的是什么？目的他跟前面讲的爱的真谛这一些项目有一些什么关联性呢？对，他就等于再一次强调天使的话语、先知讲道之能啊、说方言，这些都是有限，都有一天要归无有，因为这些是侍奉所需要的恩赐，这些呢等到我们将来到了天上以后就不需要了。因为你做讲天使的话语是在地上，因为别人不会讲，所以你讲天使的话语就很稀奇了。那到天上整天在听天使的话语，这种恩赐就没有用处了，就没有意义了。说方言也没有意义了，因为现在啊你说了别人听不懂，到天上去所有的语言都是相通的，所以这个恩赐也就没有意义了。那你周济穷人，到天上没有穷人让你周济了啊！所以有人说啊，说我将来到天上去哈、啊，给我一个小板凳啦，我在天堂扫地就好了。啊，这种话很愚蠢，对不对啊？因为天堂哪里有板凳给你坐，根本不需要坐板凳。还有天堂有灰尘让你去扫地吗？那是黄金揭壁一层，还需要你去扫地吗？那讲这种话的人是很无知，而且是为自己懒惰找借口啊！就说我将来只要有一席之地就可以了。对，好，那么意思就是说世界上的这些恩赐啊，讲道，你说讲道这个恩赐将来到了天上有神自己的话语还需要你来讲道吗？就这些我们今天在地上所需要的，甚至会自夸会张狂的这些恩赐将来都归于无有。好，那既然知道又有限又将来要归于无有，所以要怎么样？要爱，因为有了恩赐容易使我们自夸又张狂，那没有这些恩赐的人就嫉妒又纷争啊，以至于我们教会中出现很多很多问题。那如果我们晓得说这些恩赐都是暂时的，都是有限的，何况我现在说我做先知讲道，从神看来好像小孩子在说梦话一样，其实我们在这里自夸的东西在神的眼中其实就像孩子的言语一样，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话语都像孩子，所以在教会中大家不要吵得那么厉害啊，因为我们都像小孩子在搬家家酒，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哈、啊。你会讲到哇，会管理或者是钱多一点、房子大一点，都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因为我们其实都像小孩子一样，都是有限的，都是要归于无有的，所以知道自己的有限，所以要彼此相爱，爱也体现在对自己的有限的认识，对恩赐的认识，有限的认识。没有这样的认识的话，就没有办法相爱啊，只是彼此在表演，彼此批评，彼此嫉妒跟纷争啊。 好，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重复出现的四句啊，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找到一段经文的重点的话，你单单注意，不管他即使不注意到他的文法，不晓得他的背景万一你偷懒不做经文抄袭的话呢，你单单注意他的重复出现的字句，也大概就可以抓住这段经文的道理。当然不是每一段经文都有重复出现的字句啊，但是有一些经文你一看就注意到他重复出现的字句。所以这五个方式啊，这五个方式是交互使用的，重复使用的。你发现第一个方式好像不容易找到，第二个重复出现的字句，如果第一个主要事件好像不容易看到，重复出现的字句也看不到，好，再来看第三个，用第三个哈，第三个方法就是类比跟对比。类比跟对比呢，所谓什么叫做类比？类比叫做 comparison， comparison 是什么意思？同一类的比较，就是相似的，相似的。那么对比叫 contrast， contrast， 这样各位在做复印的时候，不是一个黑一个白，是不是叫对比哈？就是很明显的不同的，相对的，很明显的不同的。好，这也是圣经的写作的一些最基本的原则。我在这里介绍了，事实上各位如果在神学院上解经学的课的话，就会讲到这些。但是我选几个最简单、最基本的这几个解经的原则哈。好，类比跟对比就是解释圣经一个很基本的原则。类比是类似，什么叫类比呢？用普通的话来说，各位去过西湖，那各位西湖的话呢，苏东坡他写过一首诗，他说若把西子比西湖哈、啊，就说他说西湖就跟传说中的那个吴越国的那个西施啊，好像很相似。一看到西湖的时候，就想到春秋战国时候的那个西施，那叫什么？浓妆淡抹总相宜啊，就是淡妆浓妆都非常漂亮。好，那这就是类比。好，同样的，圣经里面同类的比较哈、啊，同类似的比较，像以弗所书第五章，耶稣讲到说，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啊，所以教会就像基督的心腹啊。耶稣基督就像新郎一样啊，那么夫妻怎么样相爱，教会当中也要怎么样的归服顺服基督，这是彼此相类似的比较，是类比啊。好，那么像以弗所书，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讲义没有了哈，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如果用类比跟对比的原则，我们用类比跟对比的原则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那么很容易的，各位就可以看到这一章圣经的主题，它的重点在讲什么？得救前后，对不对？得救前后的对照，从前，你们从前就是从前，就是讲的是以前啊，不认识神以前。死在罪恶过患当中，还有呢，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还有没有？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顺服魔鬼不顺从神。好，还有没有？是顺从那个悖逆之子，这是对于空中掌权者的说明。好，好来，那还有呢？放纵肉体的情欲私欲，随着肉体心中所好的去行，你的身份跟地位是什么？可怒之子，跟别人一样。好，接下来第四节就讲到得救以后的福分，得救以后的转变，得救以后的状况跟结果。好，是什么？因为神的怜悯跟他的大爱，好，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跟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好，好，这些是很明显的对比哈。然后这些第十节那里，我们是他的工作，我们可以行善，做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事。好，你看到第一节到第十节这是一个大段，然后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又是一个大段，第二个大段你会注意到也是一种对比，对不对？也是对比。十一节开始他说你们应当纪念，要叫他们又忆苦思甜了，又想起从前的痛苦了。好，从前的痛苦是什么？ 身份上是外邦人，没有割礼啊，然后呢与基督无关，是在应许之约之外，是局外人，没有指望，没有神，你看多可怜啊。好，然后十三节那里讲到远离神，远离神。好，现在的福分是什么呢？在基督里可以亲近神，与神和睦，拆断隔离的墙。这隔离的墙是犹太人跟外邦人隔离的墙啊。然后呢，会去冤仇，成为新人，造就和睦啊，与神和好，传和平的福音，可以传和平的福音，被圣灵所感，可以到神的面前，不再是外人跟客旅，是圣徒啊同国，是神家里的人，被建造，是彼此联络，成为主的圣殿啊，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好，整章圣经很明显的，这是可以说最明显的一章圣经，讲到这是叫什么？对比，这是对比，就是得救之前得救之后，很明显的你在生活上，在行为上，在身份上，在神面前的眼光，神的眼光中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很明显的讲到从前是怎么样，现在是怎么样啊，很清楚的讲到对比，这叫对比。所以才这一章圣经，你如果有这样啊类比跟对比这个观念的话，你很快的就掌握这一段经文的重点，这样你在查的时候很明显的可以找出到底我们从前的光景如何，现在的光景如何，从前的地位，现在的地位，从前的心思意念，现在的心思意念，从前在神的眼中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现在在神眼中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而且我们的前途，从前是没有指望，没有神啊，没有要灭亡之子，现在是圣徒同国，神家里的人，而且要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那这很明显的很清楚的看到的类比跟对比啊，这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可以注意到的。好，使徒行传十七章，使徒行传十七章，等一下我们要用这一段的经文来做一点练习啊，使徒行传十七章，使徒行传按理说是叙述性的经文，这个是叙述性的经文，但是在这叙述的经文里面，保罗有一段论述，所以我们就把叙述性的经文跟论述的经文这两个读经的原则合在一起啊，合在一起来看。那我们看十七章的二十二节，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这一段圣经各位应该也都蛮熟悉的哈。那我们先从叙述性的经文，从主要事件来看的话，好，这一段圣经在讲一个什么样哪一个事件呢？讲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主要的事件呢？主要人物是谁？保罗。保罗他对象是谁？雅典人。那各位想想看，好，我们从背景这个角度来看，雅典人跟犹太人有什么不同？雅典人是外邦人，雅典人就是希腊人嘛，希利尼人，好，他们是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因此他们没有独一真神的观念，对不对？他们还有没有？他们没有独一真神，就表示他们拜什么神？各种鬼神，各样的神都拜啊，这是一个特点。好，他们基本上在思想上比较是什么样的一种思想？是比较理性化的思想的啊。好，那犹太人跟希腊人有什么不同？跟雅典人有什么不同？也就是我们重点就是说，犹太人面对福音，跟希腊人、雅典人面对福音，基本的不同在哪里？犹太人有没有神的观念？有，他们是多神还是一神的观念？一神的观念，所以对神的观念，犹太人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他们在除了有一段时间拜巴利、拜偶像以外，他们被掳归回以后，基本上就拜独一真神是没有问题了，所以他们独一的真神的观念是有的，他们对旧约的律法也是遵守的。好，犹太人接受福音，特别是在使徒行传那个时期哈，最大的困难在哪里？各位从圣经、从使徒行传可以看到，犹太人最大的问题是出在哪里？对，不相信耶稣是基督啊。所以你看彼得在传道的时候，特别使徒行传头几章，特别是头八章，每一次彼得传道的时候，他强调你们所认为是木匠的儿子耶稣，所以已经立他为基督，耶稣就是基督， 耶稣是普通的名字，普通人的名字，耶稣就是耶稣亚的意思，各位晓得啊。旧约的耶稣亚就是新约里面称为耶稣，耶稣亚是很普遍的名字，很多人都叫耶稣耶稣耶稣亚啊。但是只有这一位是基督，就是弥赛亚，是神所啊拣选的这位受膏者啊。所有的耶稣亚称为耶稣亚的人，只有这一位称之为基督啊，基督好啊，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就是神啊。这是为什么使徒约翰要写啊，他是有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一书这边论到起初原有生命之道，就是我们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啊，我们将这生命之道讲给你们，就指示给你们，他要不断的让他们认识到说，耶稣就是这一位基督，就是这一位神。好，对希腊人来说，他们根本还不认识耶稣，啊，所以他们第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在于，从多神的信仰中，他们要认识谁是真神，谁是真神，这是外邦人希腊人最重要的观念。中国人也是一样，中国人早就有天的观念，有各种神明的观念，所以中国人。啊，大概首先他们啊，第一个要问的问题是，到底谁才是真神，对不对？相信有真神以后，接下来他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好，那希腊人也是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强调说，这个主要事件是保罗对雅典人讲道啊，对雅典人讲道。那我们就注意到，他对雅典人讲道跟对犹太人讲道就不一样。你看他对犹太人讲道，保罗不是二十二章那边也为犹太人对犹太人讲道吗？吕佩牧师就根据使徒行传22章来讲他的主题，那是他对犹太人背景的人讲，所以他对犹太人背景的时候，他就讲很多他自己的见证，还有说他以前以为逼迫耶稣是对的，现在才知道原来他所逼迫的就是这一位主啊，就是耶稣基督。啊，你看他对不同的人讲到就不一样，那所以这一段里面他特别针对雅典，针对希腊文化背景的人，他的我们在这一段里面看到。他在这一段里面用了什么样的对比的方式，当然就是相对于真神跟假神的对比。好，假神是什么？但他讲到假神有什么特点？卫士之神，根本不认识他，一知半解，不太认识。好，还有没有？人手所造的啊，而且还要住，要有住，他需要有住的地方，他住人头所造殿，或者是遇见一座坛，他需要有坛或者要有殿，他才能够存在。不认识，还有是人手所造，需要人来服侍他，对不对？他不是说不需要人手来服侍嘛，对不对？人要衣装，活要什么金装，就是你要去服侍他啊。好，那么真神到底是什么？当然重要是真神，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怎么样讲到真神。他用对比的方式讲到，你们拜卫士之神，拜假神，拜人手所造的神，拜需要人服侍他的神。那现在我把真神告诉你们，他所介绍的真神是什么样的真神呢？好，第一个神是创造者啊。好，再来还有没有？天地的主，创造者跟天地的主是一个更清楚的解释哈。创造者他是一个客观的创造者，主的话呢？开始有什么管理者，主就是代表主人嘛，他是我们的主，他是一个管理者啊。好，再来，不是人手所造的殿，还要怎么样？不用人服侍，不缺少什么？用耶和华对摩西所讲的话，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不是问耶和华说，你叫什么名字呢？我怎么去介绍给以色列人听呢？神说我是什么？自有拥有的，自有拥有的。这一节可以说就是对自有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什么叫自有拥有呢？不住人手所造殿，不用人来服侍他，他是创造者，就是说在宇宙万物还没有出现以前，他已经存在，他是天地的主，他不需要人来服侍，他是赐下来什么生命气息万物的人啊，这不是人啊，就是万物的神，就是这是神啊，自有拥有的神的特色特性，这是神特性就在这里。若是你外邦的朋友，不信主的朋友问你说，你们所信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呢？那这一段经文是最好的解释。这段经文可以说把上帝针对这些外邦人，针对不信独一真神的人，把神独一的神介绍的最清楚的一段经文啊，而且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语言来表达。好，再来，我们看到神创造了以后，是不是就退隐了呢？26节什么？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不是进化来的，不是多元的，是从一本，就是从一个血脉来创造的哈，是从亚当夏娃创出万族的人。而且这里讲到神的预定啊，神的预定，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跟疆界。好，那这里就牵涉到所谓预定论这个神学的问题了。那在查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就有人开始来问了，说神预定他们的年限和疆界，那就表示说我活了65岁一个月03天都是神预定的咯，是不是这样呢？还是说每一件事情都是神预定的吗？在这里所讲的预定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个地方要小心啊，不要落入这个神学的辩论里面啊，就到底是预定论还是自由意志啊，这些很容易落入这些辩论里面。这里其实最重要的是在讲到说，神是一个有主权的神，神是一个掌管者，神是掌管者啊，世界上一切的事都在神的掌握中。但是神怎么样来掌握呢？他掌握你的每一根头发吗？他掌握了你的每一个呼吸吗？你跟每一个人讲的一句话，你跟每一个你所认识的人，你所交的每一个女朋友都是他预定的吗？啊，是不是神预定是预定到这么细微的部分呢？神怎么样来预定呢？那这一些是所谓神学性的问题哈，不要落入到这个太细节的讨论里面。也就是说，这里讲到预定，它着重的是在神是一个有计划的神，神是一个有主权的神，强调的是神的主权。但是不要落入到太细节的，变成我们在替神来说明跟解答了哈。好，预定他们的年限跟疆界。好，然后神跟人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哈？27节开始这里讲到这位创造者，这位天地的主，这位掌主权的神。27节呢，他要他们寻求神。啊，这里各位在查的时候一定会遇到一个问题。我们不是常常讲说不是人寻找神，是神寻找人吗？那什么这里说要叫他们寻找神呢？你怎么来解释呢？各位在读的时候如果细心读，应该会出现这个问题才对。如果你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可能你是没有好好读了哈。这里讲到说要叫他们寻求神，后者可以揣摩而得。好，这是什么意思呢？各位晓得圣经不会自相矛盾，不是人可以寻找神，是神来寻找人。那这里为什么说要叫他们寻找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这是什么意思？很好，传道书3:12，神造万物啊，神造世人各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永生，各位晓得它的原文的意思是永恒，意思就是说把永恒的心放在人的里面。这里不是要叫人去寻找神，他意思就是说他给人有一个寻找永恒寻找神的心。人要去寻找神不可能完全寻见，但是他给人有一种寻求永生的心，给人有一种渴慕认识真神的心。这是所有世界上万族都有的，所以为什么每一个民族都有他们的所谓至高的神哈的那个神像啊神坛啊，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但是他们有这个寻求的心啊，这是神给人有一个寻求他想要认识他的这样的心智。好，再来，神离我们个人不远，表示说神愿意亲近我们，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是从神而来的。好，我们没有时间哈，这一段如果详细来解的话呢，实际上这一段是非常好的一个布道经文，布道性的经文。就是各位有机会个人谈到或者是讲布道会的话，其实这一段经文是非常好的经文，因为这里是最清楚的，可以说非常清楚的讲到什么是独一的真神。若是有人问你说圣经所讲的神跟世界上的神有什么不同的时候，那这一段圣经是很好的根据，讲到神是谁，神做的是什么，神的特性是什么，神跟人的关系，人怎么样来回应神。这里这一章里面怎么讲到神人回应神这一段，他说我们怎么去认识神呢？30节那里要怎么样？要悔改。好，接下来31节要怎么样？借着他所设立的人，好，从死里复活做可信的凭据，就是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相信他。你看最后是做可信的凭据，就是我们相信他。而且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也不是只是说我主观的相信耶稣基督，事实上他给我们凭证，他给我们的凭证是什么呢？就 就是他让我们看到罪可以得到赦免，他让我们看到生命的改变，他让我们看到他所造的宇宙万物是明明可知的。好，这些我们的重点是在讲到怎么样来找到经文的主题哈。好，这是第三个类比跟对比，这也是非常基本的、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容易的，我们找到一段圣经的重点。那各位有这样的一个操练以后，我盼望各位有这种眼光，以后你一看到一段圣经的时候，当然你仔细读，一读以后突然有眼光，你就马上会注意说这里面有什么类比跟对比，你马上会注意，诶，这里面出现了什么重复出现的字句。以前你没有这样的操练的时候，可能你看一段圣经就是这样读完了，读到后面又忘记前面了哈。好，那么现在你有这个操练以后哈，有这操练以后呢，你就在读的时候，你一面读，第一遍的时候读，第二遍的时候读，诶，到第三遍的时候，你开始你眼睛要亮起来了，你有一种特殊的眼光，你就看了，诶，这里面哇，原来有好多个对比性，哦，这里面原来有很多类比的东西，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是重复出现的字句，你有一种叫做读经的眼光。我们讲写作要一个 the writer's eyes， 就是一个作家的眼光。一个作家的眼光，一看到一件事情，没有注意到，哎，这个人他的表情在反映出一种什么状况，他马上看得出来。医生的眼睛呢，是一看到一个人就知道这个人有肝病，对不对？看他的脸色，就说哎，你脸色不好，你大概有什么毛病？作家他那个医生训练有素以后，他一看就可以看出来。好，那我们现在读圣经的时候也有这种操练，就是你操练说我读圣经的时候，当然你不是要研究了，但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诶，你马上可以很快的看出，哦，原来这里面包含很丰富的一些类比跟对比，很多的重复出现的字句，你很快的就可以掌握住这一章圣经大概的重点在讲什么哈。我盼望各位常常做这个操练。那我们这次因为时间短，如果时间长的话，会给各位很多个作业，你就看这一段你去找，看这另外一段再去找。那我已经讲过，不是只用一种方法，你如果可以有五种方法，多混合着来用哈，就同样五种都用。那如果你发现说这段经文里面又有类比跟对比，又有重复出现的字句，又有主要事件，哇，五种都可以用得上，那你就绝对没有问题了，你就很有把握的，是不是？那至少你从其中的一种方式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一段圣经重点到底在哪里哈。好，第四个因果是很容易，就是因为什么原因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哈，就是看到这段经文的因果，特别是论述性的、叙述性的经文的话，就特别注意到因果。第五个呢是成败、转变、挑战、回应，关键的一个因素在哪里哈？我们讲少年官来见耶稣，他忧忧愁愁的走了，那他的关键到底在哪里呢？他舍不得他的钱财，他不愿意完全奉献。他要跟随耶稣，但是他又不愿意完全的跟随，这是他根本的问题在这里。好，那么参孙为什么会失败？是因为他头发被剪短了吗？被那个大力拉骗去了吗？不是，是因为他不顺服、不遵从神的吩咐。头发只是一个象征而已，其实关键不在于头发。好，基甸为什么被神所使用？基甸，基甸是因为他很勇敢吗？不是，他很不勇敢，对不对？他躲在那个什么一个地方打麦子，然后神明明已经吩咐他应许他了，他还要偷偷跑到敌人的营地里面去听那些敌人在讲做梦，然后他明明神已经吩咐他了，他又要羊毛变干了，然后又要羊毛变湿了哈，就表示他很没有信心，很没有把握，他很胆小。当然，因为他面对的敌人太强大，以一个300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得胜的。所以他不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但是神却说大能的勇士啊，神与你同在啊，神给他应许，神给他鼓励啊，所以基甸他成功的因素，他能够打败敌人的因素在哪里？就是他虽然胆怯，仍然顺服。要他把3万个人变成300个人，他就变300个人，他没有他不用理性去跟神争辩，他就是神叫他怎么做，他就顺服去做。那一个胆怯的人，只要顺服，神给他大能，这是他的关键，是他成败的关键到底在哪里哈？大卫王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他为什么会在晚年的时候失败？那我们也看到他的关键的因素到底在哪里。好，最后，对不起，还有第六个问题跟解答，也就是我们要注意到哈，比如说主耶稣讲这一段话，或者圣经讲这一段话，是 是在回答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哈？像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来看哈，这是我们熟悉的好撒玛利亚人比喻这段经文，但是恐怕很少人注意到耶稣为什么会讲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耶稣讲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第十章二十五节哈到三十七节。耶稣在讲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是要叫我们学雷锋啊？当然不是嘛，哈、哦。耶稣讲这段比喻，是因为二十五节有人问了一个问题，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好，他的问题在哪里？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讲这个比喻，是因为这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他还不是真心要问哦，他只是来试探耶稣说，我看看你怎么讲啊。他就问说，我要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既然你讲永生，讲天国，好，那么你跟摩西律法所讲的有什么不一样呢？啊，到底我要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呢？那各位晓得这个问题本身代表一个背景，这是一个律法师，律法师晓不晓得摩西的律法？晓得。那摩西律法的精神跟天国跟新约的精神最大的不同在哪里？摩西律法是要靠做出来的，天国耶稣给我们用宝血立的新约是因着什么称义？因信而称义，不是因行为而称义。好，那在这里他就问的时候，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他还是想说用律法来称义这样的角度来问耶稣关于永生的问题。那耶稣就告诉他说，到底怎么在得到永生呢？他在这里讲不是要做什么，所以如果你解释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把它解释成说要爱你的邻舍，要去周济穷人，你用这个来得到永生，那就完全错了，就完全跟律法师的观念就一样了。所以在这里重点不在于讲你要做什么，而是在于你什么是什么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耶稣才先问他说，律法中最大的最重要的是什么？说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要彼此相爱，爱人如己，爱是你的所事，然后呢帮助被强盗抢的才是你的所为，没有所事就不可能有所为。你如果不是一个爱神的人，是一个属神的人，那么你去爱人，去爱你的邻舍，爱被强盗抢的人，那这些只是你的所为，这跟旧约的律法有什么不同呢？那主耶稣来了，如果还是只是在讲旧约的律法，不是就没有意义了吗？他何必跟我们立新约呢？但他跟我们立了新约，是不是就不要律法了呢？不是，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怎么成全？认识神，有神的生命，你才可能成全律法。所以在这里耶稣的回答是先强调到底律法中最基本的精神是什么。其实不在于你做什么，而是在于你爱神，尽心尽性尽力尽意，那不要把心性意力这都把它分开了哈。所以讲到尽心尽性尽力尽意，但是讲到你全人全心全意的把你整个生命，你整个所有，你整个人的所属都是属于神的，你是一个爱神的人，你是一个神所爱的人，然后你有这样的爱，你就可以用这样的爱去爱人，那就像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一样。这好撒玛利亚人他跟被抢的人也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朋友关系，也没有利害关系，但是他爱他就是单纯，因为他是神所造的人，他爱他，那这就是神的这种尽心尽心尽力的爱。没有神的爱，你就不可能像这好撒玛利亚人一样。如果只讲好撒玛利亚人的爱，那就跟旧约的律法一样，跟雷锋一样，跟佛教的想到大慈大悲都一样，就没有什么差别了。最重要是跟神建立关系，然后你才建立爱人的行动。好，这是很重要，就是问题和解答。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是律法师来问这问题的话，我们后面解释了很多爱爱爱爱的话呢，就变成只是靠律法争议了，那就是完全失去了天国的精神了哈。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注意到他的问题跟解答。同样的啊，路加福音十五章，路加福音十五章是我们很熟悉的比喻啊。路加福音十五章，好，这里讲到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什么？
迷羊的比喻。
迷羊。第二个呢？好，之前第三个浪子。 这三个比喻耶稣为什么要联想这三个比喻，这三个比喻你用类比跟对比来看的话有什么类比之处？都是迷失，都是失去，对不对？羊迷失，钱迷失，人迷失，好，都是迷失。然后呢结果是如何？寻找，对不对？有寻找哈。好，还有没有？多欢喜快乐，都是失而复得。显然这里有重复的地方，重复出现的字句，有类比哈，这都可以用这个原则。但是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三个比喻？我们通常比较少注意到原因，为耶稣讲的原因在哪里？在第一节，耶稣为什么讲这比喻呢？因为耶稣跟税吏和罪人在一起，接待他们，要跟他们吃饭。那各位晓得，吃饭就代表很亲密的关系哈，不是只是单单听讲道而已，不仅是讲道，又接待，又吃饭。好，那这些人批评耶稣跟这些罪人在一起的时候，耶稣才讲这三个比喻。那么显然就是这些税吏罪人就好像什么羊钱跟那个浪子一样。好，那我们在解释浪子回头比喻的时候，不是大儿子吗？好，你怎么去解释这大儿子呢？法利赛人他就像这些法利赛人跟这些文士一样，他们自以为不是罪人，其实他们还不如这个浪子。浪子是知错能改，这些法利赛人是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迷失的人，在神家里面好像整天在神家里，实际上他也不认识神的爱，也不认识神的丰富，跟他们大儿子一样。好，你用这样来解释大儿子的话就合理，合情合理。那当然像大儿子有很多解释，历史历代有很多人解释，比如说有人说这个大儿子就像教皇啊，或者说这个大儿子就像什么啊，他们当时代的哪一个传道人啊，哈，这些都有的哈。但是你解释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合理的解释的话，是因为第一节的缘故。第一节主耶稣就针对这些法利赛人说，你们就像这大儿子，而这一些税吏，他们就像那个浪子一样。好，这样的话，你这个解经就也比较严谨，比较合理哈，不是以你想当然尔，或者是你可以无限量的去发挥它。好，这六个原则哈，这六个找到主题的原则，请各位牢牢的记在心里面哈。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什么当将圣经的教训牢牢的记在心哈。好，这六个原则呢，请各位也是牢牢的记在心，因为这六个原则，你随时在读圣经的时候，哎，这到底这里面是因为在解答哪一个问题吗？是这里面在类比跟对比吗？你在预备在查经的时候，请各位常常把这六个原则记下来。好，我们再温习一遍，不要看讲义。来，第一个主要事件，第二个重复出现的字句，第三个对比，第四因果，第五个挑战和回应。好，第六个问题和解答。好，那你在读经的时候用这六个很基本的原则你来注意看看哈。我们讲到这边为止呢，都是在讲带领查经之前的准备，都是在讲准备，准备的功夫最重要。因为你准备的功夫只要做好了，事实上带小组查经的时候就是让大家经过你这个准备的过程，就带领大家呢像你一样来做这些准备。你在问问题的时候，各位首先你做的经文抄袭了，对不对？你做的经文抄袭了以后，你大概对这段圣经的结构已经有了解了，然后你也根据这六个原则，你也可以很有把握的找到它的主要的重点在哪里了。你就在带查经的时候，当然前面什么自我介绍啦，或者是大家读经文啊，读一遍或者两遍，至少读两遍哈。因为我刚刚讲95%的人事先都没有读过哈，所以不要只读一遍，就读一遍以后先读一遍。读一遍的话，不要说一个人读一节，我很不喜欢大家一个人有点读一节，因为一个人读一节，有的慕道有第一次读圣经，他读的话断断续续的很痛苦的哈。所以你可以说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让大家一起读。而且一个人读一节哈，有的人是像我拿这个竖版圣经，有的可能看不惯这个竖版又繁体字的，也读起来很辛苦的哈。那或者有的人是台湾香港来又读不惯简体字，也是读起来很辛苦的。 所以啊，你最好是弟兄弟兄读一第一节，姊妹读三四节，起印的方式读啊，或者是啊这一边人读啊三四节，那一边人读三四节，读一遍以后呢，你就给一点提示，说好，现在第二次我们再读，第二次再读的时候，当然这一章如果不是太长了，太长的话你可能你只要选其中一段，好，但是如果你可以再读一遍的时候，你第二遍的时候就开始给一点提示，说第二次我们再读，这一次读的时候，请各位注意看看这一章里面有哪一些重复出现的字句，就提醒大家第二次再读的时候，不是只是熟悉这经文了，就开始要注意了。或者说这一章圣经到底是因为有人问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以至于耶稣这样来回答呢？就给一点提示。那你怎么能够给提示呢？就一定事先要做准备，你事先在做准备。或者说我们在这第二遍的时候，请各位特别注意到这里面怎么讲到神，怎么介绍这一位上帝，怎么介绍我们的真神啊？就比如说使徒行传十七章的话，好，或者是我们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是我们第二遍在读的时候，请各位特别注意看看这一章里面讲到爱包含哪几个层面，到底爱有哪一些层面，好，就先给一点提示，无形当中就等于让大家已经导向这一章圣经的重点跟主题了。好，请各位记得这个原则，事先的准备啊很重要。事实上带领的时候呢，只要熟能生巧，熟就能够生巧，那些方法是很简单的，最重要还是你在准备的时候呢，你要先有这些准备。所以带查经者一定要下功夫啊，先读个几遍圣经，读完以后抄细完以后归纳，然后再开始啊想说我怎么样带领弟兄姊妹呢，能够找到跟我同样的找到这个主题。好，我们讲的啊，找到主题的方法以后呢，接下来第三大段就是根据主题去归纳这段经文的重点，这个就容易了哈，因为你有做的经文抄袭，实际上这段经文的重点，你就根据啊，这里面怎么讲到神，这里面怎么讲到神的所思所为，这里面怎么讲到啊，比如说写信者他的期望是什么，受信者应该有的表现是什么，结果是如何，其实基本上按照这样的分段就很容易哈，这是比较重的一个分段。好，再来就是分段了以后呢，这一段当每一段当中有一些字句，我们需要做解释，需要做解释，好，是需要我们来稍微做一点解释，让大家能够了解什么叫做啊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呢？为什么啊？为什么在使徒行传十七章这里讲到说我们生活动作情侣都在乎他？那到底在乎他是指什么呢？好，中文的话，你如果只说我们动作。生活中的群体说在乎他，中文不太容易读懂啊，因为这个词不是我们平常用的词。我们通常用的词的话，就说我很在乎他的话，表示什么？我很重视他嘛，对不对？我很在乎，就是说很在乎他的表，他的回应，我很在乎他的表情，就是你对他很在乎。但是这里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通常我们对神好像不是这样用哈。好，那么多在乎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可能就要找英文圣经了。各位在带查经的人一定要用英文圣经来对照，这是一定的，因为中文圣经是1919年翻译全本翻译出来的，事实上更早之前差不多离现在已经将近100多年了，就是中文圣经的翻译离现在已经100多年，虽然和合本圣经翻译的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它的有一些用词用语跟我们今天的口语是已经不一样。那英文圣经呢，是它常常有新的翻译本，所以它比较和跟我们现代人的生活跟表思路比较相似，所以呢你一定要对照英文圣经，各位都可以看英文圣经的哈。所以呢你在查圣经的时候，特别是带查经的，你一定要用英文圣经啊，至少用英文圣经来对照一下，你就在中文圣经读的时候觉得好像不太懂，或者是好像不太能够了解，你一看英文圣经马上就很清楚啊，因为它的文华它的用词都比较现代化，比较容易理解。好，多在乎它，你跟英文圣经来对照。还有像这里揣摩而得啊，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这些你都是啊，你就要需要解释，需要去解释一下到底它所代表意思是什么。像这一些啊，就是各位要解释它的意思。那么你在带查经的时候，就是做一个带领查经的人， 你要事先预想说，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慕道友或者是其他弟兄姊妹大概会问什么问题，他们对哪一个字可能会读不懂，好，就说你要预先思想，而且也就是说这一段圣经里面最重要的到底是哪一个部分，重点到底是什么，因此我们在带领的时候，在预备的时候，就事先把这些问题都想好，就可能他们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我就要事先来想好。好，这是第四个部分，就是解释它的意思。那解释的话呢，通常有两个有三个英文字哈，三个英文字可以做参考，会看讲义最下面的地方。了解意义的方法呢，第一个是问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意思？比如说骆驼穿过针眼，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们若有信心像一芥菜种，到底芥菜种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问到底是什么。第二个问为什么，为什么啊？为什么？好，像约翰福音十三章，耶稣为门徒洗脚啊，为什么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知道父与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就为门徒洗脚。那为什么耶稣要为门徒洗脚啊？为什么玛利亚用香膏抹耶稣，耶稣会大大的称赞他？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迦拿的宴席，夫妇他们把洗脚的水拿倒出来，然后变成美酒啊？到底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为什么不让他拿那个，比如说喝的水，为什么要用洗脚的水来使水变酒呢？啊，这里面都有意义的哈，都有意义的，都有代表上意思的。那你要有一个好像一个好奇的孩子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那当然我们在还没有信主以前问为什么是要疑难嘛哈，我们是疑问。现在信主以后问为什么是为了要明白，为了要明白哈。所以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呢，其实各位如果不知道要怎么问问题的话呢，其实你只要问到底是什么，是为什么。啊，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为什么保罗跟雅典人说你们拜了卫士之神，雅典人为什么会拜卫士之神啊？我们可以问这个问题。再来，保罗在这里所介绍的真神是什么啊？基本上是这样啊。那到底在讲到介绍神了以后，我们跟神之间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是 what 啊，这是所谓 what 跟 why 的问题啊。最后呢，就是应用啊。查经很重要，是把圣经应用在生活中，把生活的问题带到圣经里面来找答案，它就是所谓应用啊，应用啊。像使徒行传十七章那边，我们就可以问说啊，一般的人啊，一般的华人啊，一般的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会拜鬼神？你想一般人拜神哈，拜神求活，他的原因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我们就可以，这种是生活性的应用。昨天晚上陈姐妹讲见证，她讲到她家里边的人有拜拜啊，或者偶像啊，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拜偶像？为什么一般人要拜偶像？他所求的是什么？对不对？求平安啊，求福利啊，求金钱啊，求解决自己的这个什么 wellness， 解决自己目前暂时的需要。那为什么我们要信真神？因为真神他让我们能够解决我们真正的需要啊，永远的需要，永生的需要。有了永生的需要，是不是神就不管我们现实的需要呢？不是。那今天早上讲了，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余的一切就加给我们。你先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外邦人所求的，但是基督徒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神就会把我们生活中的需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神就会赐给我们。好，这是一个本末先后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把这些生活中的需要应用，把圣经的话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今天我们拜什么样的偶像吗？那我们对真神是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相信他呢？可以分享你得救见证，或者分享你对神的体会。基本上呢，小组查经就是带领查经，大概是这几个基本的原则。我们掌握这些基本的原则， 当然我们是比较密集的，是比较快的，我们讲过去啊，这一些资料各位啊知道了以后，最重要的是回去做啊，是回去做出来。你如果不做的话啊，我们过两天回去以后也是一样，马上就忘了，等一下出门马上就忘了所以呢请各位要实际去做。第一个是实际去做经文抄计划，我盼望各位回去就做，不要等到下个月再做啊。你回去以后明天就要回去了嘛啊，明天回去你后天早上就开始做，或者明天晚上你就开始做，打铁趁热啊啊，你现在学会这个方法记忆犹新的时候就做啊，你做几章，做比如说罗马书做一章啊，使徒行传17章，我们今天讲到啊保罗在雅典讲的这一段话，你就用这一章来抄抄看，你用这一章来抄的话，那整个结构就很清楚了，就对神的了解就是一目了然啊。或者是23篇，各位抄一次看看啊。实际上昨天我们已经口头上都做了嘛哈。诗篇23篇，对使徒行传17章啊，刚刚讲的这段经文，以弗所书2章，你也是做做看啊。所以说全书13章，做做看啊。希伯来书十一章，对，做做看啊。或者是啊，提摩太后书只有4章。提摩太后书4章，各位整个抄一遍看看啊，你就把它做熟练，你等到一做熟练以后，你以后再来做就很容易啊，就不会觉得很困难。当然你会有一些经文会很难决定到底要放这里要放那里，这些都不是太重要，没有关系。我跟你讲过，你如果不能决定的话呢，就一个画弧两边都可以啊，两边都有。好，再来就是啊，6个找到主题的方法，各位也是学而实习之啊，就这6个方式啊，你也是试着去做做看。或者礼拜天当指路崇拜的时候啊，那个台上不是有主席要念这段经文吗？你当那个主席跟着主席念这段经文的时候，你马上就开始注意了啊，好不好？在还没有听讲到之前，你就先一念那段经文，你马上就注意这一段经文有什么重复出现的字句，这段经文有什么因果关系，或者有什么样一个问题，然后你听听看牧师有没有讲出来，或者你看看或者是，当然不是要去比较啊，而是说你会注意到，哎，其实可能讲员在讲的时候啊，他其实就包含这些原则在里面。你会注意到，其实讲员在讲到就包含这些原则。以后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可能包括姐妹哈，以后也要讲到，你其实按照这些原则，你按照这些原则来准备你的讲章就非常容易。至少你经文抄细过以后，再按照这6个原则去找它的对比类比啊，找重复出现的字句，你整个讲章就出来了，就很快的啊。就说而且你相当有把握的，你可以把这段经文的重点可以做抓起来哈、啊。学而时习之啊，重要。那你说我们教会人才济济，轮不到我带小组查经啊，好、啊，那你怎么去学而时习之呢？好，那你在你家里面去实习，你家里面如果有小孩的话，你抓你的小孩来，那么一起来查经，查一段经文，用这个方式啊，那也他们用英文抄袭法也是来做，他们用英文圣经，你用中文圣经来抄抄看，好，这也是同样的原则。或者你跟你的丈夫跟你的妻子一起来做啊，两个一起来做，或者各位这一次参加这个专题以后，你们教会其他的人参加别一个专题，他们没有机会听到，你去讲给他们听啊，你去讲给他们听，说我现在学会这个方法，我来讲给你听。讲的话不是你很厉害的，而是说你讲的时候你就要整理，对不对？你等于温习你所讲所学的，这些都会对我们有帮助啊。好，盼望各位啊，把这个美好的回忆哈、啊、带回去啊，常常去实习，牢牢的记在心里面，好，常常去实习。我相信这样我们啊这个专题才会有意义，好，才有帮助。那各位想要更详细的资料，可以去买那一本《带领小组查经》这一本。好，我们就停到这边，我们时间啊到了哈，我们祷告。 天父，感谢你，你将以美好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得到教训督责，使我们学义，使我们归正，对我们真是有何等大的益处。主啊，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窍，给我们渴慕的心，像鹿渴慕溪水一样，让我们每一次读到你的话语，我们就当作食物吃了，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心中的甘甜和喜乐。让我们每一次读你话语的时候，你圣灵保惠师来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因此我们就喜爱你的话语，将你的话语常常的存在心里。主啊，求你怜悯保守我们，你知道我们有许多的忙碌，知道我们有许多在世上的责任，但是每一次当我们安静来到你脚前的时候，求你让我们的心就归于你，让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让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你。因此让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读，不是在尽我们的本分，而是我们享受，我们操练，我们坐在你的面前，主，我们真是渴慕，我们喜爱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每一位带领查经的小组长，让我们每一位带领的同工们，也让我们在预备的时候，让我们在查考的时候，你特别给我们属灵的悟性，特别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心中来开启我们的心窍，就让我们能够看到经文的真意，让我们能够与弟兄姊妹一同来学习你的话语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求你引导保守带领祝福我们每一位，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好，今天下午的专题就到这，谢谢苏牧师这么好的分享。